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晨祷，我们继续来看哈该书，是第二章，也是最后一章。今天从第二章，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哈该，就是要百姓起来重建圣殿。但是百姓对这个第二次建殿似乎感到一些的灰心、沮丧，甚至有一些的害怕。所以神就透过哈该，用神的话语来鼓励他的百姓。只要他们按照神的吩咐来建殿，就必然会得到神的祝福和成就建殿的事，不然就很容易完成建殿的侍奉，却得不到神的喜悦。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一起看如何的做一个在神的侍奉里面能够得神祝福并且得神喜悦的那个被神使用的人。所以今天我把我的主题定为刚强圣洁，然后成就建殿。第一样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从第一到第九节，神吩咐他们要刚强做工，然后神就有应许要临到他每一个子民。经文在第一节就记载了，7月21日，这日子正是祝棚节结束前的最欢乐的一个大节庆，就是庆祝祝棚节进入到最后的那个高潮里面。所以本来在这个日子7月21日是欢喜快乐的，要来庆祝并且向神献上感恩祭的。但是当时他的百姓，神的百姓，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神的殿却是荒凉的，因为当时的百姓遭遇到没有收成。就是在第19节我们可以看到那边写的很清楚，仓里也没有谷种，然后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这种没有收成的景况。所以这个本来应该是庆祝收成的节日，反而让他们感叹到，哎呀，今天这个节日为什么我们却是没有收成好来庆祝。就像这几年的过年哦，让我们感觉到完全没有那个气氛，就因为疫情要隔离啊，不是隔离，就是有限制去探访你的亲人的这个人数。而且今年我们又一家人中了这个疫情，中了这个病，所以真的是完全没有气氛。所以我的孩子就说，哎呀，今年的新年为什么会这样。我说没有什么啦，只是少收几个红包而已。所以今年我们也知道，现在他们也面对这样的日子，就是在庆祝的时候却没有东西好庆祝。而且当时他们动工重建圣殿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然后百姓看见现在这个重建的圣殿是处在那种好像似乎没有很好的材料来建，而且看上去很多的野草丛生，难怪就经文写到有一些过去看过所罗门建的这个圣殿的复古荣华的这个景况的，会想起说，哇，现在这个圣殿跟以前比起来真的是大不相同，不可同往日所比拟。所以现在他们的感触似乎是在伤心，可能有些人觉得是将来似乎是，哎呀，看不到盼望的。所以神就透过先知哈该来对这群百姓说，你们要刚强。神鼓励百姓要刚强做神工，因为当他们勇敢为主来建殿，勇敢为主来做工的时候，神就要赐下他的应许在他们当中。首先第4到第5节我们就看到神会守约与人同在。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神会照着他立的约与他的子民同在，然后就成为他们的保护和看顾。而且有了神的保护，百姓的心就不需要再惧怕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神的同在就是最大的祝福和保障。 Amen。 而且这里也提到神的同在就是接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当中，也是住在我们的内心中。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当我们在被神使用的时候，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我们也会遭遇像以色列子民这样，哎，似乎遇到一些的困难，一些的挫折，而且也似乎看不到 前面有什么的盼望，但是今天神要用他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他一直与我们同在，而且他的同在不是让我们一帆风顺，而是让我们在面临困境的时候、困难的时候，能够更加的依靠他，以及经历到神真实的同在的那个美好的祝福。因为今天我们知道，当我们基督徒其实在无形中常常也会有许多无形的惧怕，如果我们每一次遇到害怕的事情就不要面对，然后我们就退步的话，我们其实就失去了一个经历神同在的机会。就好像我过去因为面临我孩子的生病的问题，我就退后靠自己，甚至最后变成背离神，最后辛苦的是我自己，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而且陷入这个恶者的指责当中，一直在罪恶中打滚，甚至因着我一个人的这个悖逆而影响到我一家人。所以今天我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刚强做主公，而且不怕面对任何的挑战，只要抓紧神的同在这个应许，相信神必然能够帮助我们的。今天我们要害怕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对圣灵的麻木。就很像当时我陷入罪恶当中的时候，其实很多次有神的声音，有弟兄姐妹的声音要我悔改，但是我就是因为对圣灵麻木，觉得哎呀，我是没有盼望了，然后就一直陷入到恶者的谎言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既然已经应许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他就是要引导我们去面对我们每一件担心害怕的事，让我们对圣灵更加的敏锐，以致我们能够更加的来经历神这个同在的应许。所以今天神再次透过先知哈该告诉百姓，也告诉我们今天的我们，只要我们诚心的守住神的约，我们必定能够经历神的同在，而且要在不可能当中做成这个重建圣殿的大事，这就是神的应许。所以愿神这个同在做成他大事的这件应许要临在我们的身上， Amen。 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刚强做主工，神有应许的第二个应许就是他会供应人的需要。从第六到第八节就讲到神要震动万国，然后万国的珍宝必都要运来，而且第八节讲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二个应许就是神会施展大能，其实他能够震动天地，他能够震动万国，这个震动就是要让这些珍宝能够来到圣殿，使圣殿充满了荣耀，因为金子银子都是神的。所以这里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其实神主管世上一切的资源，一切的财产，因为一切东西都是属于神的，所以他要使万国带来的财宝供应在这个建殿的事上，使到这个圣殿后面会越来越荣美，后来会越来越荣耀。因为当时可能就是因为缺少这个资金或者这个建筑的材料，以致这些百姓在建殿的过程中有一些的沮丧，但是今天神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不要气馁，金子银子全部都是我的，只要我轻轻的一震动，你们要的我都可以供应你们。所以总之今天我们要明白，圣殿的荣耀无论是外面的荣美，或者是神里面那个属灵的丰盛，其实都是从神而来，不是因为我们忧虑或者我们去多做一点工就能够得到这些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呢？但是其实我们很常会陷入在担忧之中，最常担忧的就比如说钱财上的问题。我就看过很多刚刚信主，包括我自己，就是在守十一奉献上常常会觉得，哇，这个十一奉献似乎会影响我这个月的生活，因为我的收入不是很多的话，我还要来十一奉献。但是今天我感谢主，这一路走来我自己的经历跟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让我听到没有一个是因为奉献而钱不够用了， 反而是更多的祝福临到。而我常常听到很多没有守时一奉献的依然经济有问题，所以这些是，如果我们害怕神没有供应的话，其实我们是活在一种罪当中，就是不信任神的罪。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神其实不单单会满足我们属灵的需要，我们一切物质上的需要神都会供应，只要我们刚强守神的吩咐，然后继续做他的工，这个神丰盛供应的应许必要临到我们。 Amen。 所以愿大家能够明白神必然供应我们的需要，当我们按照他的吩咐去行的时候。然后第三，我看到第三个应许就是神会改变人的处境。第九节讲到，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上半句啊，第九节。所以这里清清楚楚地告诉神应许后来的荣耀必大过现在和先前的荣耀，而且这个神的荣耀的同在要在他的子民当中。所以今天我就看到我们的神国利益这间殿，其实当时在旧的地方的时候，租的地方的时候，真的是常常有遇到漏水这些情形。所以当时就哎呀，师母也分享过，他就觉得哎呀，为什么圣殿会落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当我们来起来建殿的时候，哎，神就有丰盛的供应，而且让我们现在不是租的，是自己买入这个三个单位，甚至可能接下来会更多的单位。所以让我看到这一路走来，其实真的是神的荣耀一支一支的比先前更大。我也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生命其实都是一个神的殿，我也看到每一个真实跟随神的被神重建的每一个都是活在丰盛当中，而且不但自己丰盛，常常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今天感谢主，让我们看到我们刚强谨守神，没有惧怕做神的工的时候，神的应许要临下我们。所以第四个他要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他会赐下平安给我们。第九节后面半部，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神应许要将平安赐给百姓，因为这是当时回归的百姓最大的需要。因为刚才开始我讲了，他们其实处在那种不安当中，处在似乎没有前面的盼望当中，为着前途来担忧。因为真的眼见的事情都令他们觉得哎，似乎没有什么盼望。所以现在神就要应许他们，跟他们讲，其实重建圣殿不仅会带来敬拜而有的平安，也会带来我们生活环境的和平，而且更重要，建殿会带来关系上的和好跟和睦。因为其实重建圣殿其实就是重建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也是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我们一起同心重建的时候，其实就是恢复我们彼此的相交，然后彼此同心来服侍的时候，就能够一起享受那个神的平安，一起来建立神的家，而且让我们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建立得更加密切，然后在基督里就能够真的和平相处。这其实是一个最美的祝福。当我们继续为主来做工的时候，神要赐下这个平安给我们。过去我就看见我在福音基督啊，这个基督福音戒督所，常常看到那些职员做了一段时间的，常常被人误解，甚至怒骂，甚至有一个其中被一个想要回家，他把他留住了，被这个人打了一拳，耳朵甚至失聪了，就是听得不清楚了。但是我就不明白，过后他还能够原谅这个弟兄，而且还跟他和平相处，我就真的完全不明白，觉得为什么这种人这样的工作还要做。但是我感谢主，让我在教会服侍了这样多年，哎，原来我也常常碰到被误解的事情。从前我是很会顶嘴的，很容易就是掉头而走的，哎，现在我发现其实我在应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很常就是平静安稳。我现在明白，原来以前福音戒毒所的弟兄是因为爱，然后他心中有神的和平平安，来与周遭的人相处， 以致能够带下这个生命的翻转，让事情更好的解决。所以今天愿神帮助我们，先知哈该不要让百姓不要惧怕的刚强做主公，不是因为百姓们不会遇到困难和逆境，而是因为他要告诉百姓们，我们有一位守约的神，定义要接着他的工作赐下这个美好的平安给百姓，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跟人的关系更加的美好，而且在患难中，在考验当中，能够更多的经历到神真实的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当我们遇见眼前见的困难的时候，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彼此扶持，不要因为眼前的困难而退缩，而是要刚强继续坚持的为神做工，神美好的应许必要临到我们。 Amen。 So, 第二节我们就看到刚强圣洁成就圣殿的部分，就是我们要进入到保守里面，保守圣洁里面，因为保守圣洁就得蒙福。第十到第十九节，首先从第十到十四节，让我们看到我们要保守圣洁来侍奉神。因为从这段经文，这十到十四节的经文就特别的提醒百姓，当有人用这个衣襟兜着圣肉，这衣襟并不能使其他的物品成为圣，就是说他用这块布这件衣服包了圣物之后去包其他东西，其实其他东西不会因着这块布而变成圣。可是反过来呢，当有人被死尸污秽之后，哎，他如果去摸其他的事物，这些物品却会被污染污秽。所以从这段经文，先知和祭司的整个这个问答的用意，我们看到其实是要教导百姓明白，我们在这个被罪污染的世上，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要成圣的分别为圣来侍奉神，真的要格外的警醒。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考验，充满了试探，所以我们人的本性其实已经被罪败坏了，所以很容易会不小心就陷入试探而变成污秽。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的意思，其实也要让我们明白，圣洁是不能被传染的，圣洁是我们个人要去求神帮助，活在神的圣洁里面，以致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圣洁的生命。可是污秽却可以因着我们玷污了肮脏的东西，使我们的生命也陷入到污秽里面。就好像现在在疫情当中，生病的人要隔离，而不是生病的人来找健康的人，他就会得到健康，反而是健康的人来碰触到生病的人，会被沾染感染。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像这样的情形应用在当时圣殿重建的工作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里要我们知道，并不是因为我们参与了建殿，参与了侍奉，参与了做神的工，我们就可以变成圣洁。可是反过来，当我们不圣洁的时候去做神的工，其实我们是玷污了神的工作。所以这是让我自己很大的反省的，因为我在陷入软弱的时候，我当时还在继续的服侍，所以我要感谢主给我这个恩典，一直的把我保守在神的保守里面。他没有弃我而不顾，但是他就让我碰碰跌跌跌跌撞撞，然后陷入到自己很多的很多的受苦，甚至连累家人，使我从当中醒来的时候明白，其实当时我做的一切真的是亵渎了神的名，但是神的恩典真的让我重新站立。他使用他的管教让我跌到最低谷，然后把我重新的建立，这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的。只要我们回转回到圣洁里面，神就要继续的来祝福我们。所以今天神要警戒百姓，其实也是要告诉我们，虽然神应许圣殿的重建一定会完成，可是我们参与其中侍奉的人，不是自己出力参加就可以了，而是在参与的当中，我们要保守自己的生命是圣洁的，以致不会玷污了神的工作。 然后从十五到十九节，我们就看到，当我们保守圣洁的时候，分别为圣，我们从今日起就能够蒙福，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十九节后半部讲，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就是前面其实他告诉百姓，要他们追想以前未见殿的日子。其实追想，我查了一下，是反省的意思，要反省以前的日子，在个人的工作上啊，在个人的生命上，为什么会受到咒诅，经济也没有蒙福。就像十六到十七节讲的，令人本来可以20斗的，最后只得到10斗的谷物，酒本来是50桶的，但最后却只有20桶，而且后面还有遭受到这些旱风啊、霉烂和冰炮的灾害。而且他的子民明白，当时他们面对这些灾难的时候依然不懂得悔改，所以今天神要他们追想，其实追想就是反省，然后要接着召他们来参与重新建殿的这个工作，让他们重新的回到神的工作，回到神的祝福里面。因为当百姓开始领受这个使命，分别为圣的参与起来重新建殿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们了。第十九节刚才讲的，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所以这里这段经文，其实神借着先知哈该要他的百姓完全的反省，然后从今以后过圣洁的生活，就成为从今日以后成为神永远赐福的孩子。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神在这几节经文重复的一直要他们回想，可见当时以色列人真的不懂为自己的生命反省。其实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有常常为自己反省吗？我准备的时候我在想，其实我很多方面都小小的事情上我没有很大的反省，所以昨天我就很大的反省，然后就感谢神让我自己在预备当中首先蒙福。因为在反省当中，我就看到其实很常靠着神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得胜很多东西的，但是当我们活在糊涂里面的时候，就会陷入到不小心得罪神而不自觉。所以今天这里一直要我们反省，其实就是要我们在属灵上操练，我们应该更多的自我反省，而不是更多的觉得今天我做了什么好事什么好事，而陷入到自以为意当中。神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要常常在神里面保守自己的这个圣洁，以致我们不会把污秽传染给身边的人。因为污秽会传染的，当我们不洁的思想或者言语讲出去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影响到一些比较不成熟的生命，以致我们也成为那个罪人。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不是我们付出什么，而是要看我们做神的工的时候有没有完全的守着神的吩咐，完全的以圣洁的心去做。今天我们要明白，其实神召他的子民重新建殿，他不是在乎神这个建殿的事，而是在乎建殿的子民。他要子民进来是要祝福他们，让他们回转。所以今天主也不是看我们做了多少圣功，而是看我们怎样做圣功。所以今天愿主帮助我们，从今天起神说就要赐福我们，但是今天我们也要预备好去领受祝福。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帮助我们建立外在的殿，也建立我们内在生命的殿。就像经文讲的，使我们每一块的活石能够与基督连结，然后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成为一个蒙福的生命，然后叫我们周围的人也能够因着我们而得祝福。 Amen。 所以最后第三点，我就看到神要我们成就这个建殿，其实是因为神拣选我们。20到23节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神在同一天就两次的透过哈该向这个所罗巴伯说话。当时 这个所罗巴伯就哈该就跟他讲，你要勇敢坚定，什么也不用担心，而且这里讲到神会震动，二十二节，我必轻抚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轻抚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的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神清楚地告诉他，你不必担心，我会震动这些要来侵犯你的，要来扰乱你的，所以神会震动这一切，然后让神国得到得胜。而且神会说，神说会震动列国的宝座，就是说神会震动所有要来敌对所罗巴伯的这些势力。所以今天这里其实讲到一个结论，就是要所罗巴伯明白二十三节讲的，因为我拣选了你。这也是让我们这个侍奉神的人要永远记得的一个真理。今天我们能够被神拣选来侍奉他，其实是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参与神的事，成就了似乎很多神的功，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今天当我们完成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坐下来然后感谢神，而不是觉得哇，我自己有什么的了不起，我们只是一个被拣选的器皿。因为很常当我们越做越成功的时候，我们不是故意的骄傲，而是不小心的会陷入到这些我会的了，这些我会的了，而不自觉的陷入到自义里面。所以这段经文虽然是特别给所罗巴伯的，但是其实也是告诉我们，特别是所罗巴伯是一个领袖，我们假如是做一个带头的，在家做父母的也好，在职场做主管的好，在哪里是带头的，表面上看起来很多工作似乎是我们负责然后完成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警醒，其实我们完成的一切工作都是因为神在背后替我们成就，替我们保守，替我们看顾。而且很常我们碰到困境的时候，我们一祷告，其实是神在替我们排除万难，而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厉害。所以神特别在最后这几节经文提醒所罗巴伯，其实也是在哈该书最后几节提醒我们，起来为神建殿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因为被神拣选，然后可以成就神的工作，让我们自己也蒙福。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在哪里的工作也是好，我们有机会侍奉神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今天我总结我的分享，建殿其实只是外在的行动，但是从这个建殿侍奉神的工作当中，却能够表达我们的心态，从我们的服事当中能够看到，甚至我们反省的时候看我们自己有多看重神的工作。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按照他的吩咐，刚强地为他做工，然后保守我们活在圣洁里面，神就要与我们一起成就他要做的工作，包括重建我们生命的殿。当我们一起与神建立神国的殿，建立生命的殿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能够一起活在神更大的荣耀里面。 Amen。 愿神祝福大家，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哈该书这卷书虽然短短，小先知书当中只有这两章，但是哈该书对于我们教会来说是很特别的 一卷书，也有很特别的一个经历。那昨天我们在看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从一个角度去思想一个很真实很现实的问题，人生为什么不发旺，就是人生很努力，包括很爱神，遵守来聚会，遵守就是做一个所谓的认真的基督徒，可是为什么还会出现不发旺的一个情景？那在哈该书里头就带出了一个观念，因为其实百姓的优先次序摆错了，就是都个人以自己的需要为优先， 而就把神的需要、神的殿荒废了，就滞留在那里。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昨天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先知的话就把这个问题带出来。那很显然，百姓当时这些回归的人，我昨天交代的那个背景，这些回归的人很显然他们都不是一般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是甚至说应该上百万的犹太人当中仅有的那五万个回来的，就是选择要回来，明知道当时他们在巴比伦或者已经换了另外一个朝代，在那里他们已经安居乐业了，已经是稳定下来了，做生意的做生意，受教育的受教育，各方面已经稳定了，你还要回到那个很荒废很凄凉的那个犹大地吗？所以当下这些要回归的当中有很多是属于祭司家族里头的一些人那当中回来的人也显然就是应该说就是为数极少的那一些，认为说我们是为着神的缘故，我们要回去，我们要回归，困难我们都不怕，我们要回归，所以是这样的人。可是回归之后发现很困难，整个土地很荒凉，整个生活很困难，种很多收很少，好像就是已经赚到一些钱，一放进口袋就好像破洞这样就流掉了，就好像把一些收成带到家里头，忽然间一阵风就把它吹掉了的，那就是这个情形。所以先知在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答案就是因为神的殿荒凉，已经停顿在那里，可是个人都在忙着建造自己的房子。所以当先知的话出来，当领袖就是省长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耶稣亚就是把这个情形提出来的时候，百姓们醒觉了，就悔改了，就重新的要建殿。而且先前开始的那个建殿是有波斯王的赞助，可是后来就没有了，所以他们要自己来出钱出力来建殿了。那所以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就很显然他们已经开始动工，开始建殿了。可是当这个殿稍微建起来的时候，当下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回归人当中恐怕有少部分是属于比较年长的，当年曾经见证过所罗门年代所建的第一个圣殿，就看到那个金碧辉煌的那个的圣殿，跟现在有限的材料，当年是最富裕的所罗门所建的，跟现在是这些回归的平民出钱出力这样来建，所以很显然不能比。所以当下恐怕就有一些的声音出来，就在那里冷嘲热讽，或者说就有一种讽刺，哎呀，这个殿这个怎么算是一殿呢？哇，想当年那个怎样怎样荣耀，看这个的时候就有很多负面的话也出来了。所以当下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士气很低落，虽然建了可是整个士气很低落。当然领袖当时仍然抱着一种听了先知的话就是也鼓励也推动鼓励推动，感觉上已经是比较好了。那所以当下其实百姓们是有一种的疑问的，心中的疑问，那我们不是建殿了吗？可是似乎那个环境没有改变啊，困境依然存在啊，他们的贫困，他们的栽种，他们的收，他们的各方面的这种资源仍然是非常的匮乏，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所以当下在先知的一段话就带出了那一个所谓的刚才同工也讲了好多其实简单的来讲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比喻就是当有一个东西是干净的，或者一个食物是干净的，然后有一个是肮脏的，当肮脏的东西把跟它和干净的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你就说是肮脏的就变干净了，还是干净的变肮脏了？那很显然是干净的东西因为有污染的东西掺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干净就被污染了很简单，一杯水是干净的，一点农药或者杀虫剂一滴而已滴了下去那你说滴下去的时候那个农药就变，它那个杀虫剂就变成清水了不是， 而是清水就被污染了。那当先知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神给大家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表明什么？就是圣殿本来就是圣的，可是当污秽的人来建圣殿的时候，其实这个就变成是一个污秽的。所以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当百姓首先是价值观的问题，优先次序的问题，所以他们说好，现在他们愿意建殿了，好，次序已经摆对了，但是第二是什么？生命的问题。就当生命如果污秽，生命如果 不洁净，其实你在做还是不达标，还是不对。所以当下也因为这样子，所以百姓们是听进去了，是回转的。所以当时就是在干旱没有下雨，可是当百姓回转的时候，其实神的祝福荣耀就进来，事情就有了改变。所以我说撒该书跟我们好像很有关联，就是因为昨天当我们在看第一章的时候，我讲的时候其实我起初还没有注意到，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概念，堂庆就是来临的这个礼拜天，可是当我讲完之后，师母才提醒我，哎，其实今天就是我们的真正的堂庆，昨天了，昨天3月九号，就是真正的堂庆的那个日子。所以回想的时候就看到非常的奇妙，就是堂庆的日子是建殿，建这个聚会的殿的一个时间，但是7年之后，我们当时在2015年又是读到哈该书，读哈该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要上山取木来建耶和华的殿，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这个感动，就傻傻的真的是上山取木然后也因为那样子，所以开始了建殿的那一个的筹备。可是当时我们还一直强调一个东西，我们在建的是生命的殿因为当时3万块，你想3万块3-4万块的一个建殿基金能够建什么呢？所以当时我们就强调建生命的殿可是后来第二年就是到了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圣灵非常奇妙带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觉得这个地方很好，刚刚新建的而且原来大多数都是已经卖了的，只剩下楼下这5个单位所以我们一看说哎呀好啊，这5个全部都要下来，但是感谢神，因为那个是天文数字单单3个单位包括如果要还所有的费用跟要装修其实都已经是需要去到300多万来成就这个1000万的这个产业。所以当下真的我们就看到经历到奇迹在1年的时间里头来成就，所以这个事情非常的奇妙。而当时我们在读哈该书的时候就而且那一年2015年我们读，所以我们开始了上山曲目，但是不晓得为什么第二年2016年的时候我们又会再读哈该书。所以当那年再读哈该书的时候就读到了这个18节，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的谷仓里有谷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所以当时我们就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感觉，特别领受9月24日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我们就要经历一个很大的祝福跟翻转。那可是当时当我回想我们当时凭信心真的说要买这个店可是很多的手续，我们用了8个月的时间跟这个部门那个部门银行贷款各样的事情都一关不过，我们就不能行动的。那可是整个市场好像停顿了，就好像神在拿捏整个东西，我们说要买，可是说要买你要下定金你说要买你没下定金谁等你可是整个市场似乎就停住，那个发展商也停住，停到8个月后
我们各方面好像都已经预备了，说决定要买了啊，就下定金了。而当时其实也真的才有那个定金可以来下，可是一下了定金之后，其实就倒数了。时间一到，你交不出钱的话，啊，那就事情就大了了。那我们就不懂怎么下台了了。就那就是当我们交出钱之后，那其实一般上手续可能要两个月、三个月，我们就会拿到钥匙啊，就可以开始装修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当时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从八月初开始下定，到九月二十四。没有，那时候拖到来不懂八月中还是八月多少了，我忘记那个具体的时间。但是我很清楚知道，就是恐怕要到十月还是多久、才会拿到钥匙。可是当时我们就有一个期盼、能够尽快，能够尽快。结果没有想到，九月二十三号的下午，大概放工之前四点多的时候拿到了钥匙，然后九月二十四。那个礼拜六早上，我们就能够及时的来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钥匙进来，我们在我的脚掌现在所站的地方下面就挖了一个洞，然后把我们的那个核心价值，把以色列带来的那个十二块石头，在筑坛的时候带回来的那个石头，就埋在这个地方，就把羊灰再补回去，成为立耶和华殿的根基。所以很可畏啊，就是在那个时间点，九月二十四号立耶和华殿的根基，就是我们那个行动，就是真的应验哈该书在说的。那当我们做了这件事，而且当时非常的奇妙的就是除了我们的母堂的牧者可以及时的下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而刚好香港主母堂香港六一的建殿委员会的那一位那一位的总负责人，就是那个的那个的财务的那个主管，刚好他有业务被差派来到新加坡，办完了他的事，礼拜六他有没有事情了第二天才飞回去，然后就跟我们联系，一联系我们就邀请他一起来，哇！所以在建殿的时候就看到我们和我们的上一代和我们的那个祖母堂的建殿 的人都一同在这里见证这件事。所以我回过头看的时候非常的奇妙。本来昨天师母听到这一章的时候，后来他给我看他的圣经，他圣经就记载了一些有关这一件事情之后香港忽然间跟我们联络，邀请我们一起去以色列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本来师母今天很有感触，会看到整个时间点，那包括昨天同工跟我要，就是我们堂庆要我写几个字，其实我没有想到那几个字一出来之后，那几个字其实就是我礼拜天要分享的信息的大纲呀，就会看到其实过往的第一个七年神做了什么，第二个七年神做了什么，跟我们似乎已经看到未来的七年神要做什么。其实在哈该书里头给我们看到了一些的启示，跟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神给我们看到一个的方向，那我就觉得非常的可畏，因为神在我们当中圣灵的运行，很像透过我们读这些晨祷的经文，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很常看到圣灵的带领，就是会透过晨祷的经文 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方向，看到了一个的印证，事情就是那么巧妙。你说这是我们故意安排的吗？根本我们不是我们安排。好，现在这些经文的排列是香港那里排列的，我们就是跟着。其实你就会发现，跟着，你会看见原来圣灵的水流是非常奇妙的。它不只是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六一的所有体系当中，后来你更看大一点的时候，原来在整个世界的一个的神要做的事情当中，你都会看到。都有一个连贯性，我想这是神奇妙的作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单纯的心，紧紧的跟随，紧紧的依靠，我们就会看见神在我们当中要成就他美妙的、美好的计划。